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看贴前跟贴后，这个应该第三组了。我们讲过十字架的道，讲过生命的道，现在我们要来看国度的道或者主的道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是保罗当他曾经一度在帖撒罗尼迦做过工以后，他只用三个礼拜就把整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就搬过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今天到了这个希腊附近的爱琴海，如果你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到现在大概还是100多万的一个大城，是一个港口。所以如果你坐船要进港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很高的山，那个山呢就叫做奥林匹斯山，奥林匹克就是那个字从那里来的。所以希腊所有的假神通通是住在那奥林匹斯上，最大的一个叫宙斯，除了海神不是住在那里以外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当保罗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，你看整个这个城呢就在那个恶者的阴影底下，根本就在那座山底下。所以保罗这一次可以说真正达到已经进入虎穴，他要得虎子。所以他只用三个礼拜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平常白天还要做工，还要亲手做工，还要支帐篷，大概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，他只用三个礼拜，结果整个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整个被席卷过来，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。所以这个是很大属灵的征战。结果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知道保罗就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刚刚好诞生不久，可以说这是在大征战里面生下来的教会。那么这些人多半都是外邦人呢，所以你看见他们是怎样的进到他们那里，怎样就是他们又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些偶像都指着希腊的偶像来说。所以这些人呢，现在蒙了恩典。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教会，是个出生的教会，刚刚生下来的。所以这个婴孩是最需要母亲，母亲也最需要婴孩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母亲被迫离开了他的婴孩。所以保罗一直后来就往南下，然后到了雅典的哥林多这一带。那个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就写两封信，一封就是前书，一封就是后书。他在那里总共只有三个礼拜，你想刚刚生下来，那么你现在对于刚刚生下来婴孩你会说什么？保罗我们说过他是很有启示，对这些人你还讲什么道理？你今天可能把教室搬到这个婴孩摇篮旁边，不可能。所以你到底要对这些刚刚得救的人你怎么帮助他？所以在这两卷书里面没有大道理，这两卷书里面也讲什么？也讲诚实，也讲成圣，也讲神的旨意。不过讲的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没有概念，所以现在你讲的神旨意要讲的清清楚楚。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原来他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很清楚啊。你们从前在污秽的，你从前没有得救以前，你看生活多么污秽，言语多么污秽。好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那么什么叫圣洁？它不是很大的道理，到底是灵魂体圣洁？什么圣洁？很清楚，你们要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就好了。这个就叫圣洁，没有太大，没有太高太深的道理。那不光如此，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？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孩，你跟他讲神的旨意，不要讲大道理啊，你告诉他这神的旨意，那神的旨意，那神的旨意，这就够了。然后实际上神的旨意他们就应当顺服。所以现在保罗所的对象根本是出生的婴孩。所以你能看得出来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讲话的语气，他说，保罗说他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，然后他又像父亲一样来叮咛他们。然后你看看现在做父亲，这个父亲怎么说？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？所以我盼望我们地上所有的父亲都像保罗一样。这个父亲怎么说呢？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，公义无可指责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有你们做见证这个容易，有神做见证就很难。但是不止你们做见证，而且神做见证。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不是长篇大论的话，但是很明显的，对于出生的教会，不知不觉的有一个道出来。尤其是在十字架道以后，尤其是在生命的道以后，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话呢？很清楚的，一面这些婴孩是刚刚生下来，但是一面这个做父亲有很高的期许，对这生命有很高很高的期许。孩子刚刚生下来，他已经想到将来这个孩子会不会长大，什么叫做长大。所以你看见他怎么说，他说要叫你们行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所以这里讲的国度，你们是蒙他的召进他的国，要得他荣耀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国先不去讲的，但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个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知道他想念他们，想念他们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。我保罗一两次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所以可见他的心都挂在帖撒罗尼迦教会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挂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孩子生下来，但现在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和所挂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弟兄姊妹，现在啊，我离开你们，你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征战？但主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但是巴不得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所以生下来保罗不会满意，乃是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的孩子们能拿得出去。做父母的看着孩子长大，哪一天他在毕业典礼去领毕业证书的时候，那是父亲最安慰的时候。现在我的孩子终于可以站在校长的面前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保罗那个里面的心态。我还记得是在台湾的时间，有一个姊妹，她刚刚生下来一个孩子，她应该一天忙，她应该忙着要到底尿片啊什么什么。然后她打一个电话给我，很稀奇，她说啊，她弟兄，我想了半天，我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，到底要读台大还读清华大学？那我在想，你现在应该要去预备是牛奶啊，有没有读奶粉的什么的？现在怎么会想着台大跟清华去了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做父母都是如此。这个做母亲的从医院里面出来以后，你看你欢欢喜喜被丈夫接回去，他一出医院，母亲就做梦，父亲就做梦，一样的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保罗对于哥林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期许，实在说来就是神对于教会的期许。你看你生命不止长大，而且巴不得什么？这个生命他就怕这个生命会夭折。所以你看啊，你看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，这个不像保罗，保罗是个很有忍耐的保罗。你再读下去，保罗不大像大丈夫，保罗在这里矫情得很。为什么？很清楚，你再读下去，他说我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，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往前去兼顾你们，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，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。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，你们也知道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他又是一次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这是父亲的心，你看见他巴不得这个生命能够长大，生命能够长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好消息告诉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念我们，如同我们想念你一样。你看看这个不大像保罗。下面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这是父亲的心。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；你们站不立不稳，我就做母亲也不要活了。你看见吗？这是那样的味道。所以因着你们，我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所以在这样两封书信里面，你特别注意第前书每一章的后面都讲到主的再来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 很清楚，因为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。什么叫被提？被提是和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。为什么这个麦子成熟了以后很自然就用镰刀就割走了？所以如果你读这十四章的话，有初熟的果子。为什么初熟的果子先收割呢？因为那一片的土啊特别好，那么结果土壤特别肥沃，所以成熟的特别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第一批就成熟了，就用镰刀割去了，然后呢还有大体的庄稼等候收割。但是最重要的收割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成熟的时候。所以圣经里面讲背题不是时间的问题，圣经讲背题是质量的问题，就是你生命长到一个地步，长到成熟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背题。因为麦子，你知道麦子啊特别长，特别你知道麦子它成熟的时候，它刚慢慢慢慢的，它越长越长，结果它像地的部分的根越来越松，然后像天的部分呢，这个越来越成熟。所以镰刀一拿下去，因为它离地很松啊，所以一下子就提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今天回来的话，我怕我们身上恐怕太多东西提也提不动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如果我们真的像地死的话，一下子就走了。所以每一章圣经的背后都讲到主的回来。比方说后面他说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无可责备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光你蒙了得救，而且不是今天在神人面前无可指责，你们能不能站在基督的台前，能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无可责备。那不光如此，等到这个最后他怎么祷告，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对于生命的期许。所以当你读这两卷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蒙恩得救，但是他们有一条路，我们的父神巴不得我们能够长大。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成熟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被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根据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你看，主耶稣从马槽开始，经过十字架，然后达到宝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一直长到神的面前去，等到他成熟的时候，他就被提到天上去。对于主来讲是升天，对于我们来讲是被提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当你讲到生命的这个，当你讲到十字架的道，生命的道，但是问题就是不光生命要长大，而且生命要丰满。生命要长到什么时候？要长到被提的时候。生命要长到什么时候？要长到宝座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从马槽开始，这是十字架的道，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，这也是十字架的道，但是靠着圣灵的托住，所以生命的道，最后呢我们达到宝座。所以从马槽到宝座，从达到荣耀那个途径经过十字架，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是经过的，但是最后的目标是什么？是宝座，是冠冕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国度的道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穿，不只为我，也是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。他常常拿奥林匹克那个背景给我们看，保罗是在场上赛跑，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。不要忘记讲到奖赏，这就是国度的道。讲到产业，这是生命的道。你要知道吗，这个所有犹大支派的人都要得着产业。你不管你要不要把那个山地给我，你都是你的，因为你只要是就是你的。但是只有加勒说给我希伯伦。希伯伦代表与神交通，虽然是山地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刚好是化妆的苦，我能借着苦难能与基督有交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自然就长大了。自然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说我们自然的就不只是生命，不光是生命，而且呢能够长。那么不要忘记 等到我们长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掌权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前途。这个实在说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明天。我们的明天就是等候主回来，因为等主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一面擦干我们的眼泪，一面那个时候我们忽然间我们就要改变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都要改变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同在，所以罪的审判、罪的权势、罪的同在都过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所以将来能够得荣耀，和我们生命成长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路上已经没有多久，我不知道你们往前看还有多少年可以看。你觉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你能不能让主在我们身上心意能够达到？今天我们能不能说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羞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个秘诀，如果你真的成熟，你一天到晚都是平安。所以你看，最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怎么说？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你怎么成圣的？你只要有平安，你就能成圣。许多时候没有平安，有姊妹，你有没有认罪？你有没有在主面前懊悔？所以你看见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凭着我们自己怎么可能全然神圣呢？而且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完全无可指责。怎么办得到？下面说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做的。他不光如此，到了帖撒罗尼迦最后一章，讲到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生命成长这件事情，我们从马槽达到宝座，就是这个生命，是这个生命是成熟的生命，是被提的生命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工作谁做的？是主亲自做的。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亲自给你们平安，亲自给你们全然成圣。我们的主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车祸，这个那个是神打发天使来扶我们一把，因为天使是为救恩、是蒙恩的人效力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成圣这件事、长大这件事、这个平安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够无可指责？这件事情是神亲自做的，他没有劳驾天使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记得我得白内障的时候，我就从巴西就到了美国。那么然后我大概花了$6,000，一个眼睛是6000，每一个眼睛一个$6,000，因为我怕他们把我这个开白内障把我的好的眼睛挖掉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找了那个时候最好最好的医生。我想我花了那么多钱呢，我应该告诉他，他应该说听，最少听我几分钟就应该听吧。结果我到了那个帝国大厦，他是坐着直升飞机到帝国大厦，一进去我心就凉，有200多个病人坐在那里，然后呢有好几个医生在那检查。那我想等到这里检查好，他通通的检查好，通通的放到记录，然后最后我就到了这个医生面前，我还没有讲几句话，他就把我请出去了。那我想我花这么多钱，我走那么这个都是别人做的，这怎么行呢？但是还好，等到呢他开刀的时候，那么他说 Dr. Chen you will be alright， 他的意思说某某人的 你没有事的，然后我就知道是他替我开了一刀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可能他的助手帮我再缝，那是另外，那不要紧，但那一刀一定要他开才可以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他就是发明这个后来开45度手术的第一个人，现在是大家台湾各地所有的就是他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既然这样好的医生，当然我要他亲自做嘛。我们怎么能够全然成圣？这件事情就是神运力万机，但是你的成圣、你的得胜、你的将来能够得着奖赏，这件事情神既然招呼，神既然呼召你，他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读到贴前贴后最后一段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给你们赐给你们平安。啊，
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件事情神没有劳驾给我们就放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国度也是恩典。有的人说这得救是恩典，那么这个得胜乃是靠我们的努力，靠我们的工作。错了，得救是恩典，得胜也是恩典。感谢主，今天能走十字架道路，一路上都是恩典。所以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。
所以你讲到神话语纯正话语的规模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十字架的道叫我们脱离所有从知识善恶所带来的那些恶果，然后呢，生命的道把我们带回生命树，然后得胜的道把我们带到成熟的，带到得胜的，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很清楚的讲到神话语的规模，讲到书信里面，讲到我们的经历。那弟兄姊妹，把整个所有圣经最重要的真理已经很清楚的替我们解释清楚。那么然后你去读彼得的书信，不要忘记彼得是跟随主的，还有呢是彼得把那个资料给马可，是给马可。然后呢雅各不要忘记，雅各和这个犹大是亲眼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知道雅各有一个结论呢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，是中文是翻成我们荣耀的主耶稣，把荣耀当成形容词，其实原文是名词。当他用显微镜来看主耶稣的，他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，他就是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当你读雅各的书信，当你读这个什么，读这个彼得的书信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想起山上的教训，很清楚的，就想起山上的教训。所以很明显呢，是国度的道，很清楚。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所以是要求，因为这是国度的要求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生命树的生命能够供应我们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是彼得的书信，还有呢这个雅各的书信。那么这个什么，这个约翰的书信呢，那当然是生命的道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的话，那么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明显的也是十字架的道。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，因为不要忘记，在整个书信里面，其实说来是保罗的书信是主体，所以现在已经把那个轮廓画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其他的书信再加上去以后，你看一面是加强，一面是互补，那么然后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，那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这样就算是完成了这个书信的这一部分，到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一个印象，我想应该就够了。那么现在最后呢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，我们来看启示录。教会头一百年可以翻作三个三十三年。第一个三十三年是元首，第二个三十三年是身体，从诞生到成熟。但第三个三十三年很稀奇，你如果读使徒行传，你读彼得，也读保罗，也读约翰。彼得是撒网的执事，保罗是建造的执事，然后呢约翰是捕网的执事。但是很稀奇，约翰有没有出现？有。彼得站起来，约翰有没有站起来？也站起来。彼得在殿里，彼得讲话，约翰有没有讲话？没有讲话。你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你听不见约翰讲一句话，没有的。约翰的话一直要留到后面来说，那是后面的三十三年。后面的三十三年，约翰的作文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有皱纹？所以最后的三十三年，教会老化了。所以在头一个世纪，有小亚细亚，有七个教会。 七个教会里面，不要忘记有五个需要悔改。最叫人伤心的需要悔改是以弗所的教会。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刚才说过，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，是以弗所爬到最高峰的时候，那个起初的爱你看见了，你看见很明显，这个是成熟的教会，所以保罗把这些话告诉他们，但当当的起，30年以后，组织还在，他们还知道谁是假使徒，还真是这些都没有，这些通通都在，而且他有行为，还有劳碌，还有忍耐，不要忘记，经过这么多年，三十年以后，以弗所的教会还在小亚细亚，但是。现在主这么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，所以你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，并且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起初什么？起初就是使徒行传里面33年所行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这么荣耀的教会，怎么这么成熟的教会，他们老那不光老化了，而且主告诉他们说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要把你，我就要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。你今天到以弗所的经历，以弗所根本是一片废墟，神的话一点没有说，经过1000年以后灯台就拿去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，以弗所是其中一个。那么悔改的道应该对不信的人传，悔改道为什么对教会传？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以色列失败了还能讲得通，我们这些人今天以色列失败，因为他根本只是知识善恶书嘛，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嘛，他里面根本是空的嘛，从来这个人不光是死人，罪人也是死人，他根本 与生命隔绝嘛，他维持一个外面的一个宗教，所有的神的同在同行会幕都是外面的，那当然他会失败呀、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失败？为什么教会会失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当你读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的话，教会有没有明天？教会应该没有明天。所以以弗所今天这个答案在哪里？如果你看看我们周围的光景，我们一定充满了失败者，我们说放弃。你看教会四分五裂已经到今天了，你觉得有可能我们能彼此相爱吗？那好像做梦一样。有没有可能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他能得罪一个荣耀的教会？你知道有一次史伯克弟兄跟尼托圣弟兄在一起谈话，史弟兄问尼弟兄，他说根据你所明白的圣经，哪一个预言在圣经里是最难应验？尼弟兄讲说，就是我所知道的最难应验的一段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在主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我们的周围，看看我们自己的聚会，看看别人的聚会，你能够说这一天会来到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网破的时候，谁做补网的执事？是约翰。所以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只是想到七个碗、七个印这些东西，只想到这一只兽、那只兽，好奇的不得了。这一卷书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当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好像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前途？有没有明天？感谢主，约翰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约翰呢是躺在主的怀里，你知道主在父的怀里，约翰是在主的怀里，他一生是住在基督里，一生与主联合。但什么叫与基督联合？与基督联合有三方面的。如果你与基督联合的话，你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历史，这就是约翰福音。如果你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，这就是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。如果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的话，那就是约翰的启示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教会有没有前途？在目前这种情形底下，那解决的办法在哪？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如果读头，所以我再说很清，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当你读前面两章三章头三章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得出一个答案，你就会发现对每一个教会主都做了一件事，他呼召得胜，凡得胜的，凡得胜的，凡得胜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什么叫得胜者？得胜者就是整个大体荒凉失败的时候，结果有一般人，他们有耳朵听见了圣灵的声音，他们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，他们就是得胜者，他们就是旧约里面回到耶路撒冷剩下那些百姓。当许多人还留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。旧约有得胜者，新约也有得胜者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是不是神拿人的肉体就没有办法？不，你看见吗？当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，神会兴起新的一代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启示录前面三章圣经，你看见讲到教会不同的情形的时候，每一个教会就都呼召得胜者，但是不止呼召个人的得胜者，也呼召团体的得胜者。什么叫得胜者？他有了冠冕，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有冠冕的，这个才是一个教会。保罗没有寻道以前，他知道他自己有冠冕。腓拉铁菲的教会在还没有建筑以前，他知道他自己有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，也是代表世世代代神的教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神仍旧呼召得胜者，不止呼召一个一个的得胜者，他也还呼召一个团体，像腓拉铁菲一样。他整个的团体，圣经告诉主告诉圣经主告诉腓拉铁菲的教会说：“我已经爱你，不光是我已经爱你了，而且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你的难处，你的难处就是你已经有了，怕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，你不只有个人的得胜者，有什么？有团体的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主不只呼召一个一个人做得胜者来维持他的见证，主也呼召一般的得胜者来像腓拉铁菲一样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但神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。那个因为他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，你知道大卫的仆人拿着这个大卫的钥匙在宫里面的，他拿着钥匙把所有大卫宫里面所有的宝库通通打开了。所以谁真的接受这个得胜者的呼召，你看见神把所有的丰富就倾倒在他的身上，而且给看呢，他略有一点力量给他们敞开的。这一般人不肯弃绝主的话，而且不肯弃绝主的名，而且遵守主的，他们只有一个名字，他们只高举一个名字，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名字高举。而且如果你仔细去，那么这个他这个他是这个他这个前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那些撒旦议会的，那些逼迫你，那些要把教会犹太教的那些人，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。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有人为难你，就像这些人一样，就像约瑟的几个兄弟一样。但是最后你记得他们到埃及去的时候，这个约瑟的兄弟虽然他们把约瑟卖掉了，结果他们来到约瑟面前下拜，他的梦果然实现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真的是神的见证，如果你真的是得胜者的话，许多人要佩服你，外面反对你，外面批评你，他心里佩服你。这就这一段圣经，在他们的面前要证明说我已经爱你。所以这是不止如此，这里还有一个应许啊，就是你如果遵守我忍耐的道，这个还不是遵那个道，前面那个道是指着遵守主的话来说的，这个忍耐的道指着走十字架道路来说，你愿意忍气吞声，你愿意走第二里路，你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如果你愿意遵守我忍耐的道，
这个忍耐不要忘记，一面对世界忍耐，一面对弟兄姊妹忍耐。所以什么叫爱呢？爱是长久忍耐。你怎么叫你爱弟兄，你怎么赶都不能把你赶走，因为你不能离开你的名字。
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遵守他忍耐的道，结果主有应许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，就大灾难的时候要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，这是悲戚。
所以这里有一个悲戚的应许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前面三章的时候，你知道当教会荒凉的，当主要回来，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，你就要问说，到底教会有没有人答应主的呼召，愿意做个圣者。
那什么叫做得圣者？怎么样得胜？
所以你看见主在第三章后面他怎么说，对老底家怎么说，他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你，这是你看啊，你不要忘记这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得胜的我要赐他，所以这是赏赐嘛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
你看见我们是与主一同坐他的宝座，
就如我的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要我们得胜像他那样的得胜，
因着他得胜，他和父神坐在同样一个宝座上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得胜的话，主要叫我们和他坐一同坐在的宝座，那是指的千年国的时候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国度的道。
得胜者的这个道，实在说来就是国度的道，乃是在这里主呼召我们往得着奖赏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主是怎么得胜的？好了，然后你读到第五章，你看见主刚刚好被杀，
刚刚好被杀，刚刚好升天，所以他说好像是刚刚。
好像什么是刚刚被杀的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天使，不是约翰呢，不是看见一本神的手中右手书卷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天使就问说，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？那么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，所以约翰就大哭。他大哭的时候，他长老中间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、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个契。所以他听见的时候是犹大的狮子得胜了，他是狮子嘛，得胜了，而且得以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得胜者能够展开那个书卷。我们的得胜要像主那样的得胜，这是主的标准。那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得胜的。好，我们以为犹大的狮子他得胜了，展开那个书卷，然后他说，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的，刚刚升天没有多久以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是谁得胜？你所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，你所看见乃是曾经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在以色列，在犹太人来讲是软弱，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是愚昧，但是感谢主，这是他的能力，这是他的智慧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现在升到高天，他是羔羊，结果羔羊不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得胜的道路是经过十字架，那不止如此。现在你看见他升到天上，圣经说他有七角跟七眼。什么叫七角七眼？角代表能力，眼代表权。所以羔羊与七角七眼，十字架总定十字架，记住，总是神的能力，总是神的智慧，是七角七眼所表现的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就是神的七灵，原来就是圣灵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不止如此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那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那么圣灵就要浇灌下来，那是神的七灵，那个神的七灵就是羔羊的七角跟七眼，那个能力，那个灵是能力的灵，那个灵是智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当五旬节他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我们要问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是打滚的能力吗？那个能力是什么？那个能力是智慧的能力，因为是气脚，是气眼，所以是智慧的能力，那个是智慧的灵。然后呢，气脚是能力的灵。所以当他们当圣灵那天降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得着上头来的能力，你不是光是外面的，一面是智慧的灵，一面是能力的灵。那就不要忘记，那个灵不管有多能力，不管有多有智慧，那个灵是羔羊的灵，是温柔的灵，是被弃绝的灵，弟兄姊妹，是能够转过第二个脸的。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他是被羔羊的灵充满。这个人不可能不彰显基督的荣美，这个人不可能不给人，没有，这个人不可能骄傲的，这个人不可能说我有一个东西他没有，他不能这样说。你怎么叫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被羔羊的灵充满。所以弟兄们，许多时候我们又争又吵，有一次倪弟兄小的时候，他常常去到何寿文面前去告状，告了半天，然后何寿文怎么责备他，你这样和我争和吵，你的灵像不像羔羊？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主升天以后他得胜了，他刚刚升天，他就一面就领过那个地气，就是揭开那个气印，同时就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，然后怎么样浇灌下来，那个灵是什么？是浇灌的，是羔羊的灵，是这个羔羊的灵带领。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的还是羔羊，所以下面是赞美的声音。那个赞美的声音，他是羔羊适配得的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荣耀，然后地上、天上的穹苍之中都满了阿们的声音。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羔羊得荣耀的时候，这是羔羊可以说得国的时候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圣者，我们的主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，而那个得胜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动不动我们就生气？为什么动不动我们就失去，就失态，就失去了基督的态？你看见了？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启示录是给我们一条路，不是没有路。所以等到你到了十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龙啊站在哪里？龙站在一个妇人的面前，这个妇人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短短时间不可能讲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把它简化一下，你想，如果一妇人呢，它上面又有星星，又有月亮、太阳，那你如果太阳在那照耀，你看不见星星，你也看，你几乎看不见月亮了嘛，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了嘛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妇人是由太阳生养，基督就是公义的太阳。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说，这个妇人代表教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龙现在不是要吃教会，教会不在他眼里。龙要吃什么？龙要吃他家生下来的孩子。那个男孩子不要忘记，那个男孩子后来就被提到哪里？被提到。那么有人说这个男孩子是谁呢？是，那么好了，你要看下面，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，所以这就是那个解释了。那么到底谁用铁杖管辖万国呢？你去读启示录前面三章，是教会中得胜者说，是男孩子。然后如果你去读十九章，那个男孩子，那个用铁杖管辖万国，指着基督来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撒旦要被摔到地上，那不是主升天的时候。所以如果这个男孩子基督的话，那指着升天嘛，那个根本是老早，但这里不是啊。这里你看见说没有多久以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了，但是你看见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空中掌权的恶魔，所以那个时候撒旦还在空中啊。主升天以后你看还在空中啊，所以这里不是指主升天啊。所以这里的男孩子指着圣者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教会不是撒旦的对手， 你再热闹没有关系，你再大没有关系，但如果你真的有一番得胜者为主掌权的话，那么他就要吞吃，他不肯，他就要吞吃了。那结果感谢主，你看见得胜者被提到宝座，迎接我们主。所以然后你到了十四章，你就看见同样的一般得胜者，就是144,000人，他们在这锡安山上。那个锡安山很明显是什么？是天上的锡安山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属所的果子。那么在这看这个以前，我们再问什么叫做圣者。你去看呢，等到讲那个妇人男孩被提上去以后，下面圣经下面就解释了，你看见。因为马上就有了征战，然后撒旦就被丢到地上来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看下面怎么话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他说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不是吗？然后他不是要吞吃我们的弟兄，他不是要吞吃那个得胜者吗？所以下面说弟兄胜过他。弟兄姊妹，弟兄是什么？得胜者胜过他，他指着撒旦来说的，这叫得胜。所以什么叫得胜？得胜你要胜过仇敌啊，胜过仇敌是因着什么？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，这就是得胜者。然后等一等，你看见在锡安上144,000人，那么这些人是什么的？是谁的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，如果你种麦子的话，那么哪里什么地方麦子很早成熟了，那个麦子第一个送到哪里去？送到殿里面去，在神面前摇祭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有一般得胜者，结果他们成为了初熟的果子。结果可以在，结果你看让神有最高的享受。所以如果你仔细一直读下去，你一直往前读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说最后你看见说敌基督他黑暗的权势与羔羊征战，羔羊不是胜过他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最稀奇的就是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羔羊坐在宝座的中央。宝座代表什么？宝座就告诉我们，整个的宇宙是由神的宝座来维系，是权力的中心。但在这宝座的最中央，在这希腊原文呢，讨论最中央，羔羊就坐在那里。所以宇宙的中心乃是羔羊。但是感谢主，羔羊要把我们，那羔羊做什么呢？你看见今天这位得胜的羔羊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羔羊宝座中央的羔羊必牧养我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如果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把你带到哪里去？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哦，做主的门徒太辛苦了，要跟随就要背十字架。哦，如果你做主的羔羊，做宝座中的羔羊，牧养我们，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最后你看见是谁得胜？当然羔羊得胜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到后面，羔羊得胜，羔羊得胜的结果是什么？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。这个巴比伦就是代表今天这个世界。巴比伦完全模仿神的创造，神创造石头，巴比伦他烧砖头，砖头是完全模仿石头，是一种假冒，它代表世界的宗教，代表整个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告诉人说你要盖巴别塔，一直爬到天上去，但是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耶路撒冷平安从天而降。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是平安从天而降，福音是神来寻找人。什么叫做宗教呢？宗教人来寻找神，建造巴别塔就是巴别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 神能够得着一般的得胜者，呼召一般的得胜者。有没有明天呢？不要忘记，教会要经过一个很凶险的将来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龙在海边，有的时候兽从海中上来。今天金融的海啸，各种各样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都是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呢，你看新耶路撒冷终于从天而降。那不要忘记，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时候有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呢？那么圣这个神的话怎么说呢？神的话说：“看哪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”那是指的那些所有在新地里面支搭帐篷的人。那这些人呢？他们是神的子民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第七节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不是子民。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城里跟城外，城内的乃是他的儿子，乃是得胜的，城外的乃是那些列国的子民。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，但是你要看见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。不要忘记这是新天新地的事。那么那个时候在城外还有月亮，还有太阳，有早晨有晚上，只有在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没有白昼也没有黑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是住在新耶路撒冷？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他所等候的那个城就是这个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新耶路撒冷终于来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他终于要达到。那现在期待的记住，我们昨天第一堂读到创世纪最后最前面的两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启示录最后的，你把这两章对照一下，稀奇的很。你看见吗？起初神的旨意是把人放在伊甸园，然后呢，你看见神用水来浇灌伊甸园。如果人在伊甸园里面顺着水流，结果你看见他就找到什么？找到金子，而金子是好。你再往前找，结果你找到什么？找到珍珠。然后最后呢，你找到什么？找到玛瑙，找到宝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伊甸园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只是给他们一个园子吗？不是。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就从伊甸园赶出去，所以神整个建筑的那个计划一半就停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到底要什么？神最后的目的不是伊甸园，神最后的目的是花园城。有一个城要被建立起来，所以伊甸园是平面的，到了新耶路撒冷是立体的。如果人没有失败，人没有堕落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神整个的心意，他最后最后与中心的旨意是什么？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虽然坐在帐篷里面，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一直到今天神都没有停止他的工作。神在我们上工作做的最后的目的，就是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那么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远远看好像个宝石一样，充满了光，整个耶路撒冷是透明的。今天耶路撒冷并不透明，那天完全是透明的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连金子都是透明，没有一样东西，没有你很走在金街上，什么都是透明，像个大的宝石一样，能够彰显神的荣。但是最稀奇的是，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三个产业，一个金子，一个珍珠，一个宝石，没有了，就这三样。所以现在你比较头两章跟最后两章，头两章你看见有生命水流出来，现在生命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，
现在只剩下一棵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撒旦已经解决，所以知识善恶树已经撤走，所以在这里没有知识善恶树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水仍旧是浇灌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在花园里面，当圣灵的水在那运行，你跟着圣灵的水流，你找到金子，找到珍珠，找到宝石。不要忘记，这是主在你身上的工作，但这只是材料。有一天，我们能够建造在一起。所以主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。你的金子，你的银子不是为着你自己，你的金子银子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新耶路撒冷。珍珠是为什么？珍珠是为着有一个珍珠的门。那你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门都没有，它什么意思？你根本进不去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不能进耶路撒冷呢？门都没有。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是那个门。你如果真的学了功课，你真的是珍珠的话，你看人从这里就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。那么所以材料是三种，一个是金子，一个是宝石，一个珍珠。所以很清楚，神所要做的，他起头是平面的伊甸园，然后你看见神一从创世纪到起初，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平面的花园变成立体的花园。仍旧有水，但是水是从山上流下来，然后那个街道是一直是走到哪里，一直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新耶路撒冷的街道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。如果很多的话，你会迷路啊。现在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，结果呢，都会把你带到宝座去。这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常常迷路，因为路太多。有人说路在这里，有的人说你要这样，有的那样。一个布道家来，一个奋心家来，每个人都带条路来，都把我们弄糊涂了。你到新耶路撒冷的地方，你不会迷路的。那条路一定是把你带到宝座那里，而且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一路上都被带到水泉的旁边，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。当然那条路不好走，因为你知道那高有多高吗？有1100英里高。所以达到神的宝座，你从进城慢慢慢慢走上去，那条路是很长远很长远，很高很高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新耶路撒冷有1500英里长宽高。那么有的人说，这是新天新地。那么你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住在新天是耶路撒冷没有问题的。有人做过统计，你把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通通装在里面，还是空，里面还是空的。如果你好好算一下的话，就是说你把历史里来从亚当开始所有的人，你算他蒙恩得救好了，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话。所以这些主所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场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新耶路撒冷代表神最高的旨意。那么如果今天12道门街道只有一个，而且呢这个水呢是从街道中间流过，然后呢还有那个树啊在两旁都有，所以你怎么来画这幅图啊？很难很难画，是不是？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大概呢，如果你进到耶路撒冷，你要到神的宝座，那条路应该是螺旋上去。所以第一条最低的一条路是经过12道门，然后慢慢慢，因为它是个山城嘛，山城，神的宝座在最上面。那这个其他四方不错，但是那个还是个山城，神的宝座在哪里？所以呢，你看见你只要沿着这样上去，所以你是什么？是缓缓的螺旋上升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的路，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话，你看完成了10分之1，我们就完成一圈，所以我们生命就长大。我们生命是升天的生命，所以你刚要完成一圈，它就往上走了，所以呢就变成螺旋，慢慢一层一层的就升上去。所以基督徒成长的道路是螺旋上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生命层次里面所代表的是个圆，是个圆圈，但是因着往上涨的缘故，所以一面走一面提升，结果走的结果就是螺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 DNA 里面，你看那个整个的形状就是螺旋的形状。你看葡萄树，
葡萄树在这个葡萄这个枝子在树上攀爬的时候也是螺旋形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谁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利亚是趁着升天是被旋风带到天上去，约伯是在旋风里面神对他说，所以约伯怎么从完全带到完全，弟兄姊妹，是旋风把他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主？这就是耶路撒冷。你进到耶路撒冷是第一圈，然后你达到宝座是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享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座城。最后你看见所有蒙恩得救的个个都是个神，所以不要忘记最后神没有失败，最后神终于得着他所有的。所以当你读圣经，这圣者必承受这些产业，我要做他的神。然后不止这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和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得胜者的道。那得胜者的道是和国度的道相连，稀奇的。约翰福音是生命的道，但约翰的启示根据那个得胜的生命，最后我要得着光明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七个印，有七个号，有七个环。一会儿这个龙站在海边上，一会儿兽从海中上来，一群兽从地中上来。所以很多姊妹们读启示录都睡不着觉的，因为你看见很可怕，你看见为什么一个苦难，而且那个苦难又加又都是七啊，不要忘记，你都是七，那就很稀奇。所有这里面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最后七年，因为根据但以理书，神对他的百姓定了七十个七，最后一个七是摆在启示录，而且最后所以在启示录很多七嘛，七个碗，七个号，七个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气到底有多强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知道了。一载二载半载，一期二期半期，是1260天，你如果读启示录。那如果是2520天，那么就是什么呢，就是1260×2，那就是七期。所以讲的七什么意思，七就是2520天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启示录主要是告诉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最后的2520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见就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经过不经过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当你看见这些，你经过这些苦难，你都觉得非常的害怕。那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？为什么有这些苦难？苦难一定有它的目的的。但为什么2520这个数目是很特别的，它可以用一处的境，可以用二处的境，可以用三处的境，四处的境，一直到十通通处的境，就是很稀奇的数目。那不止如此，在圣经里面，你读全本圣经，有四个数目讲到完全的，七是个完全的数，七是短暂的完全，是地上的完全，十二也是完全，因为十二是永远的完全。而且是天上的完全。那么好了，宇宙是天和地加起来，宇宙的内容是神与人，所以三是神的完全，神是三而一的神。人的完全是十个指头，十个童女，所以十代表什么？代表人的完全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找一个数字代表完全的完全，代表神终于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很稀奇的，2520是3×7×10×12，最后的结果是2520。不管是人，不管是神，不管天上地上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神终于把我们带到了完全的地方。 意思就是说，这是完全的完全，最后神的荣耀的目的就终于达到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读读什么，
读这个不是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讲什么？希伯来书讲进步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进步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看见，主今天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完全的进步。什么时候完全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成熟。所以我们讲进步不要忘记，进步是用我们普通懂的名词，但实在说来，进步就是指着生命的成长来说。因为不要忘记，所有写下来的道是根据道成就的道，不要忘记他生命就在他里。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生命，就当然要进步，当然要成长。你看一个孩子他长大，越长越大，当然一天一天进步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到了最后启示录，到了最后我们读完了新天新地以后，我们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终于完成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最后有一点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何等恩待我们。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样来交通你话语的时候，你果然把你自己赏给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晚上虽然许多人讲的和听的都有几分的疲倦，但是复活的能力仍旧托住我们。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好像在天一样，只要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不觉得疲倦，只要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惊醒。所以现在把我们所听见的话，我们再带到你的面前，但愿叫我们不随流失去，但愿你亲自用你保守的手保守这些话，也求你勉励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给我们一个羡慕，给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，让我们羡慕能够明白神律法中的奇妙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借着这些话能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完全，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但因着这一次的聚会在南台湾，主啊，你做奇妙的工作，兴起一般年轻人来，凡有耳朵都能够听。但愿你真是呼召得胜者，迎接你的回来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